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5月8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伊曼纽尔·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世界各国领导人表示祝贺；美国国会议员表示对朝鲜动武是最坏的选项；台湾国防部长表示台湾永远不会发展核武器；俄罗斯宣布禁止使用中国广受欢迎的微信；中国维权律师谢阳煽颠和扰乱法庭秩序案星期一上午在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外界质疑庭审的公信力；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访问澳门，民主派呼吁直选。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两则要闻。世界领导人和其他政要向法国当选总统马克龙发出祝贺信息。美国总统川普发推说，祝贺伊曼纽尔·马克龙今天获得巨大胜利，当选下任法国总统，我非常期待与他合作。川普在法国大选前没有公开表示支持任何一位候选人，但让外界了解他总体支持玛丽娜·勒庞的政见。前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美国民权领袖杰西·杰克逊以及纽约市长白思豪也就法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向马克龙和法国人民表示祝贺。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你的胜利是一个强大团结欧洲以及法国和德国友谊的胜利。马克龙在他被宣布获胜之后与默克尔举行了交谈，告诉他会很快前往柏林访问。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首相热烈祝贺当选总统马克龙在大选中获胜，法国是我们最紧密的盟友之一，我们期待着与法国新总统在广泛的共同领域一道合作。欧盟领导人也向马克龙表示祝贺，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推特上写道，很高兴法国选择了欧洲的未来。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说，法国选择了自由、平等和博爱，并且向虚假新闻的暴政说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马克龙当选总统的胜利对于反对只关心自己和保护主义举措来说具有象征性意义，是对欧盟的信任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向马克龙的贺电中说，中国愿意把与法国之间的伙伴关系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他说，两国对世界的和平发展负有责任。马克龙是自拿破仑皇帝以来最年轻的法国领导人，他将于2017年5月14号就任。另外一方面，美国南部德克萨斯州的州长签署一项法律，禁止所谓的非法移民庇护城市，并威胁对拒绝遵照联邦移民机构命令的警察局和警官处以罚款和刑事指控。州长阿伯特说，德克萨斯强烈支持合法移民，合法移民从我们建州伊始就是我们州的组成部分，但是合法移民和窝藏那些犯下危险罪行的人不同。他说，执法机构不得自行挑选他们要遵守的法律。共和党领导的德克萨斯州立法机构上个星期在民主党人民权机构和代表该州一些大城市的警察局长组织反对的情况下批准了这部法律，这部法律将于今年9月1号生效。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朝鲜半岛情势紧绷之时，美国国会民主党众议员洛伊斯·弗兰克尔四月份和十多名国会议员访问了韩国和日本。最近在国会山接受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的专访，下面就是专访的详细内容。
弗兰克尔议员，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专访。
很高兴接受你的采访。
您四月份访问了韩国和日本，此行的目的是什么？您看到了什么？您此行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这是一个由智囊机构阿斯彭研究所主办的访问，参访成员包括两党议员。我们主要是深入了解目前正在发生的朝鲜半岛危机。
您此行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We listened to military personnel, ambassadors, scholars from China.South Korea, United States, Japan.
我们和军方人员、大使、来自中国、美国、韩国和日本的学者进行会晤，听他们的意见。我们也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韩国国防部长会晤，我们加强美国和韩国与日本的关系。另外，这次访问也再次让我们体会到军事行动不会有好的结果。
The fact that a military result is not going to be a good one.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现在朝鲜半岛情况是他所看到最糟糕的时候。您个人认为美国应如何处理这个危机？
Well, I have to agree with almost everyone who has said that a preemptive military intervention is.
几乎每个人都说，先发制人的军事干涉是我们最坏、最糟糕的选择。我同意这个观点。我们在当地有成千上万名美军，数十万在当地居住的美国公民，上百万的韩国老百姓。如果我们采取军事行动，他们的性命都会受到威胁，还有包括我们在日本的朋友。另外，整个地区都会不稳定，也会影响中国和周边地区。我认为现在我们要把重点放在让中国对朝鲜施加压力，尤其是经济领域，也就是加强现有的制裁或实行更多的制裁。
Pressure by China, especially at the economic end, and that is to enforce the sanctions that are already in place, and to consider perhaps even more.
It has been over 100 days.
川普总统上任至今刚过100天，您如何评估他的表现？他的政策如何正面的与负面的影响您的选民
？Your constituents.
Well, I'm going to try to be diplomatic about this. I would say for sure.At best, it's been a learning experience for this president. Now, I disagree with a lot of his policies. He's tried to repeal.
我要尝试用比较客气的方法回答这个问题。充其量，你可以说他上任后的100天是个学习阶段，但我非常不同意他的很多政策，包括他尝试要废除奥巴马健保计划。这个计划已经让上百万美国人有医疗保险。他忽视重要的环保法规，但气候变化正在发生。他完全不尊重、不理会所有情报单位，表示俄罗斯在去年选举中入侵美国电脑系统。我可以一直说下去。今天他说希望今年九月让政府好好关闭一次。我的建议是，他应该先关闭他的推特账号。
A good old shutdown of the government sometime in September. Well, my suggestion is he shut down the Twitter account and.Keep learning.
Lastly, is there any?
您有什么话想对我们在中国的观众说的
？I've been to China. It was really one of my best and greatest trips.
我去过中国，那是我最好的访问之一。我告诉我的同事，如果你要选择访问世界上任何地方，就应该选择去中国。当你下飞机时，看到这么多人熙熙攘攘，你会体验到中国的经济力量。我希望美国和中国能在双方都关心的议题上进行合作，包括朝鲜核危机。我们是全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我们必须和平相处，互相帮助。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朝鲜与俄罗斯原计划在5月8号，也就是今天开通的由朝鲜万景峰号轮船运营的线路突然宣布推迟， 有分析认为，俄罗斯可能是在以这一方式对朝鲜发展核项目和导弹项目发出警告。下面是叶林的报道。
万景峰号轮船原定连接朝鲜东北部罗新经济特区和俄罗斯远东沿海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华人所称的海参崴。这是一艘客货两用轮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俄罗斯港湾有关部门以接纳准备工作尚未完成为由，称入港许可来不及下发，将对通航日期进行调整。俄罗斯高等经济研究大学国际安全高级研究员瓦西里·卡申对美国之音说，俄罗斯可能是在向朝鲜发出信号，表明俄罗斯正在限制与朝鲜的经济往来。他说，
我们正在与中国协调措施，这可能是向朝鲜施压的又一步，让他们更加遵从中国提出的要求。
日本经济新闻的一篇报道说，俄罗斯希望加强与朝鲜的经济联系，希望对朝鲜有更大的经济影响力。据路透社报道，尽管俄罗斯与朝鲜的贸易量没有持续增加，但双方的商业和运输往来最近变得频繁。商业分析机构汤森路透的运输数据显示，海参崴和朝鲜东海岸之间的运油船来往越来越多。今年一月，俄罗斯官员访问平壤，讨论连接俄罗斯东部城市哈桑和朝鲜罗金港的铁路，双方同意朝鲜工程师赴俄培训。另一方面，有分析认为，由于中朝关系降温，制裁压力加大，朝鲜迫切需要争取俄罗斯的支持。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朝鲜问题专家彼得罗夫对路透社说，朝鲜半个世纪以来都在诱取北京和莫斯科争夺谁能获得对朝鲜更大的影响力。不过，俄罗斯学者卡申认为，俄罗斯影响朝鲜的方式十分有限，对朝政策总体需要和中国一致。他说，
俄罗斯与朝鲜的贸易量不高，每年只有1亿美元左右，而且朝俄贸易的一大部分是经过中国中转，这部分贸易受制于中国政府的决定。我们在朝鲜问题中的利益很有限，俄罗斯在对朝政策上与中国紧密协调。
有日本媒体认为，俄罗斯领导人不会决定最终取消万景峰的航线，普京更不会愿意在明年俄罗斯总统选举前表现出在西方压力下的屈服姿态。万景峰号能够运送少量来自朝鲜的消费品和食品，给朝鲜带来一定的经济好处，但俄罗斯专家说，这艘船更大的作用在于向俄罗斯远东地区运输朝鲜劳工，因为朝鲜工人是俄罗斯远东地区重要的劳工组成部分，俄罗斯希望能继续获取这一资源。
朝鲜工人是你能想象到最安全的劳动力，而且他们表现很好。在弗拉迪沃斯托克这样的地方，你能雇佣到朝鲜施工队，他们能帮你装修房子，价格便宜，质量好，工作及时。
卡申说，朝鲜半岛如果爆发战争，俄罗斯不会干预。他说，俄罗斯最关注的是在可能的核爆炸之后，保护俄罗斯领土免受意外攻击，以及朝鲜难民涌入俄罗斯。他还说，俄罗斯在朝鲜核问题上支持中国的立场。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时事经纬，我们接下来聚焦一下台湾。台湾卫生福利部星期一傍晚召开记者会，国际合作组暨监许明辉说，截止到目前，台湾依然没有收到参加世卫大会的邀请，但是仍在积极争取，全力以赴，处于最后努力的阶段。召开记者会的目的是向公众说明，网络报名截止5月8号，并不是我们放弃努力的时间点。他解释说，第一，截止报名时间以世卫组织所在地瑞士5月8号，也就是台北的9号的上午6点为准。另外，大家把网络报名截止时间看得过于严肃，其实即使网络报名截止时间过了，也不代表没有参加的机会，除非世卫组织秘书处说今年不再邀请台湾。 最后一刻是指何时，许明辉说22号以前都算。他还表示，就算没有收到邀请函，也会由部长陈时中率团前往瑞士日内瓦参与活动。中国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星期一说，台湾只有表明认同九二共识才能参加世卫大会。对此许明辉说，世卫组织非关政治，而是关系到全球人类健康。台湾卫福部保护2300万人的健康，参加大会不应该受到任何影响。他还表示，有关努力进程将视情况透过媒体向社会通报。另一方面，台湾国防部部长冯世宽表示，台湾将永远不发展核武。执政党立委认为，这是台湾政府近年来一贯的政策和立场。在野党立委指出，国际社会限制核武，台湾愿意配合。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日前在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举办的演讲活动当中表示，北韩的导弹试射与核武研发造成东北亚情势突变，台湾面临更严峻的考验。不过台湾不是北韩，永远不会像北韩一样发展核武。冯世宽部长还说，关心东亚和平的国家都应该为这样的宣誓感到庆幸，这些国家也应该给台湾掌声。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罗志政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不发展核武是台湾政府近年来一贯的立场，也是重要的政策宣示。
因为我们认为一旦发展核武的话，未必会能够确保台湾更多安全，甚至有可能会面临国际社会很大的压力，甚至有可能引爆这个地区的核武的竞赛。所以我想从任何角度来看，台湾就没有发展核武的必要性，也没这个迫切性。
罗志政委员还指出，事实上台湾有能力和条件发展核武，1980年代就曾经试图发展核武，不过因为美国反对而作罢。台湾内部确实有发展核武的声音，不过罗志政认为，北韩是无赖国家，也被认为是麻烦制造者，这不是台湾要走的路。尤其台湾高度仰赖对外贸易，发展核武可说是百害而无一利。目前旅居美国的台湾前中山科学院核能研究所副所长张宪义，于1967到1988年之间参与了台湾核武研发计划，不过在美方的说服之下，他交出了相关材料并叛逃美国，使得这项计划被迫终止。张宪义认为，台湾可以像以色列一样有发展核武的能力，但是不进行制造，当技术水到渠成的时候，威力甚至比拥有一颗核弹头还大。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吕玉玲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国际社会认为核武器的破坏性太过巨大，甚至会造成生态的浩劫，必须进行限制，台湾当然愿意配合。
美国也有对我们也有约束，希望这个核武是各国一种限制型的武器哦，因为这个武器会危害全人类的发展，所以我们也会配合联合国的方式来做一个约束。
吕林委员还说，台湾有发展核武的能力，他参观武器研发单位中山科学研究院之后得知，研究人员对于关键技术都有进一步的提升和了解。亚太防务杂志总编郑继文告诉美国之音，就算台湾具备制造核武的条件及潜在能力，但是如果没有相关的材料及设备，仍然很难制造出武器成品。此外，台湾目前的军事预算都具有高度透明性，秘密制造核武不太可能。郑继文还说，台湾的核武议题不仅中国高度关注，美国也不乐见。国防部长冯世宽主要是向国际表达，台湾绝对不会成为麻烦制造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播报一则有关澳门的消息。 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星期一抵达澳门，展开为期三天的视察访问，期间听取澳门特区政府工作汇报，会见各界人士，出席座谈会，并到立法会与议员们见面等。澳门当局部署大批警力加强保安和布防，采取包括封路、拉警戒线等措施。据港媒报道，澳门立法会民主派直选议员吴国昌和欧锦新星期天召开记者会，表示将向张德江递信，表达包括建立普选、立法会全面直选以及设分区直选市政机构的诉求，希望张德江关注澳门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此外，香港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尹兆坚、民主党成员柯耀林、新民主同盟区议员关永业、民主党区议员欧振化等人近期先后私人旅游前往澳门，但都被拒入境。而香港苹果日报一名记者周日前往澳门采访也被拒入境，理由是都对澳门内部保安的稳定构成威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湖南省长沙中级法院5月8号对709抓捕案在押湖南维权律师谢阳煽颠和扰乱法庭秩序案进行官方所称的公开开庭审理，并将择期宣判。已经被关押了22个月的谢阳的妻子陈桂林在庭后发表声明，谴责整场庭审是一场漂亮的演戏。有网友则表示，对于官方所说的他们连文中的标点都不会相信。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长沙中院星期一上午约9点多才在官方微博上预告谢阳案在9点30分开庭审理，而当局此前对该案审理日期一直保密。尽管谢阳的妻子和维权人士从近日当局的一些举动猜测庭审可能是在星期一，长沙中院对谢阳案的庭审进行了所谓的微博文字直播，并在庭审后发文称，谢阳一案庭审，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谢阳及其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学学者、职业律师、谢阳家属、各界群众代表以及来自境内外的媒体记者共40余人旁听了庭审。谢阳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并对其在被羁押期间遭受酷刑的谣言予以了否认。谢阳的妻子2个月前逃亡到美国的原湖南大学教授陈桂秋星期一下午对谢阳案庭审发表谴责声明，称极其气愤地看完了长沙中院的所谓公开开庭，表示拒绝接受所谓谢阳对指控犯罪事实属实，否认刑讯逼供以及完全保障了谢阳的权利的说法。陈桂秋在声明中特别强调，谢阳2017年1月13日曾委托律师发布一个亲笔声明，指他若认罪，那不是他意思的真实表达，或者因为持续酷刑折磨，或者是因为交换，用认罪换取取保回家，回家和家人团聚。而同时，几天前在云南旅游时遭警方控制的谢阳的辩护律师陈建刚，星期一中午在警方护送下开车返回北京途中，在微博上也重发了谢阳的亲笔信，并配了一段凄凉的留言称，我可以放弃律师证，放弃苟活，如果我死了，留给孩子们一个背影。陈桂秋还在声明中质问，自2017年2月28日以来，谢阳的辩护律师刘正清和陈建刚一直没有会见到他， 不知道这么长的时间里，谢阳受到了什么样的折磨，可以让他自我认罪，不申请证人出庭，不申请排除非法证据。陈桂秋表示，几乎可以断定，谢阳在这段时间里受到了非人的酷刑折磨，为了求生存，他屈服于公权力。陈桂秋质疑当局的种种做法，包括早早把法院周围的道路封锁，把围观的朋友们，把他的爸爸抓起来，不让一个人参与围观，开庭信息不提前数天公告，明明上周六开的庭前会议，偏偏说是5月4号，谢阳如此大的罪行，居然没有一个证人出场。陈桂秋表示，历史会记住伟大的长沙中院这次伟大的审判，记住所有参与审判谢阳的人。谢阳的妻子陈桂秋星期天曾发表声明，称如果谢阳案开庭，只接受无罪释放，否则将继续抗争，并强调开庭审判本来就无罪的谢阳是对法律的藐视。已连续2年被有关当局刁难，无法进行律师年检的北京维权律师刘晓元星期一在推特上表示，明明是为谢阳案开庭而封锁法院周边道路，长沙交警竟发布虚假公告，说是抢修道路。重大案件开庭审理，法院如临大敌，出动大批警察封路，已是司空见惯，但发布虚假公告，欺骗民众，说是抢修道路，这还真是少见。刘晓元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先有谢阳1月13日给律师的亲笔声明，再有今日在法庭上的全面认罪，其中必有一个是撒谎的，因此他不感到奇怪，因为目前为止所有709案律师和公民已了结的庭审套路都是一致的，没有多少可信度。他说，
家属并与那个律师不是谢阳有一个喜讯点啊，然后今天的情绪我都看不懂啊，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两个说法才能有一个假咯，哪个说法才是真实的呢？我看到他在法庭上拿了一张纸吧，说了很多嘛，除了说他自己认罪，然后还说到了一些维权律师啊，要怎么样怎么样进行一些校正啊，那本来这个话都应该是题外话了，因为那谢阳就应该谈到自己的事情嘛。
湖南株洲公民欧彪峰周六夜晚赶往长沙，不过早上9点多在长沙中院附近被国宝发现，后被押回株洲。欧彪峰对美国之音表示，能赶去现场的公民很少，因为很多人都提前被控制住了。他说，
我觉得这个是很荒唐，我觉得你要一个当事人承认自己没有受到酷刑，这本来就是一种酷刑，而且之前的这个酷刑的这个记录的话是陈建刚律师会见以后这个如实的记述出来的，当时引起广泛的关注以及这个震撼，说当局也对这个是非常的忌惮，所以一定就是要挟谢阳的话要否认这个承受遭受过酷刑，可能也是采取某些胁迫啊或者虐待的这种方式。
谢阳妻子陈桂秋委托的律师陈建刚今年1月19日在网上公布谢阳自2015年7月11日被拘捕后受到酷刑的会见笔录，引发国际社会震惊，受到许多国家政府和人权组织的关注，也给中国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国际压力。今年4月25日有近百名公民和维权人士以及欧美许多国家驻华使领馆的官员前往长沙，准备围观官派律师所称的709抓捕案谢阳的庭审，结果法庭没有开庭。此外，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和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星期一下午发表声明，谴责长沙中院审理谢阳案严重违反了多项基本的公平审判原则，以致谢阳没有得到任何有效的辩护，其基本权利受到了极其严重的侵害，因此对谢阳案的庭审缺乏基本公信力，是表演式的审判。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中国即将于5月14号到15号在北京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预计共有28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确认出席，但是包括美国在内的有影响力的主要西方大国将缺席这场由中国主办的规格最高的国际会议。此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川普在海湖庄园举行首次川习会时曾邀请美国参与一带一路。这次高峰会之后，美中两国能够在哪些领域展开实质性的合作，值得关注。下面是林峰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4月中宣布，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于5月份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将出席论坛开幕式并主持圆桌峰会等活动。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介绍说，除了28个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确认出席外，还有来自110个国家的官员、学者、企业家、媒体等各界人士参加，包括92个国家的9名副总理、7名外长、190名高级官员。另外还有来自61个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和代表也将出席。到目前为止，美方并没有表示要派官员出席此次峰会的计划。而此前习近平与川普的首次川习会上，习近平对川普表示，中方欢迎美方参与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在一带一路的议题上，川普政府的立场目前仍然比较模糊。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教授、美中关系问题专家罗伯特·萨特认为，这是因为川普政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对华策略，而这将决定其在一带一路倡议上的立场。但他表示，川普政府或许在这个问题上要比其前任更灵活。他说，
我倾向于认为本届美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合作的可能性比往届政府要大得多。往届美国政府会受限于他们的策略，但本届政府的重点是让美国再次伟大。
萨特表示，在川普政府看来，目前美中关系的焦点是解决朝鲜问题，因此有可能会把美中关系中的其他议题与朝鲜问题捆绑起来。他说，
我对本届美国政府的短暂印象是，因为朝鲜问题十分攸关，所以也许会考虑把一带一路与朝鲜问题结合在一起。这种状况在过去无论是奥巴马政府还是小布什政府都没有出现过。
至于美国未来可能以何种角色参与一带一路，萨特认为，一带一路面临诸多挑战，但最主要的挑战之一是资金，如何确保投资回报。
是因为项目贷款提供担保，中国在寻找贷款担保方，比如世界银行或者亚洲开发银行等。在这方面，中国或许寻求美方的合作，给某一项目提供联合贷款，这样就能确保他们的贷款不至于打了水漂。
中国商务部的信息显示，巴基斯坦塔贝拉五期水电项目就是世界银行与北京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合作产物。该项目总投资8.235亿美元，其中6.9亿美元的贷款由亚投行和世界银行提供，其中亚投行出资3亿美元，世行出资3.9亿美元。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绿色和平组织说，有七艘悬挂中国国旗的渔船，因涉嫌在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比绍这三个西非国家附近水域非法捕捞，而被这三个国家的当局扣押。下面是墨雨的报道。
这三个国家的渔业检查人员在与绿色和平组织一起进行的为期3周的联合行动中发现，这些渔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绿色和平的帕维尔·克林克哈莫斯参与了行动，他对美国之音说，在此次行动中被扣押的渔船共有11艘，除了中国的渔船，还包括来自意大利和科摩罗等国的渔船。
所以不仅是中国渔船，不过有7艘是中国的。 他们的违规行为包括渔网网孔过小、船上有鲨鱼翅、没有正确标注渔船名称等。
过去两个月来，绿色和平的艾斯佩兰萨号在西非六个国家的水域开展了名为西非希望之旅的航行。克林克阿莫斯领导这个项目。绿色和平说，艾斯佩兰萨号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们对西非非法捕捞问题的认识，同时也是协助西非国家进行执法。西非海域是世界上资源最为丰富的水域之一，也是当地人赖以生存的水域。但是绿色和平说，工业捕捞，尤其是一些非法的工业捕捞，正在导致那里的渔业资源濒临枯竭。而西非国家往往由于资金和技术限制，而对非法捕捞活动无能为力。海洋科学前沿的一项最新调查预计，非法捕捞每年给西非国家造成超过23亿美元的损失。克林克阿莫斯说，在此次与西非国家的联合行动中，他们一共检查了37艘渔船，其中11艘涉嫌非法捕鱼，这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
我认为这是很高的数量，尤其是渔业公司事先都知道要进行检查。
纽约时报4月30日的一篇报道说，中国的巨大胃口正在将西非的渔业资源推向枯竭边缘。文章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海鲜出口国，而且中国人每年的鱼类消费占到全世界的1/3以上，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6%的速度增长。文章还说，一些专家认为，西非现在为中国的远洋捕捞提供了大部分的渔获，而远洋捕捞船只中预计有2/3在捕捞作业时违反国际或国家法规。绿色和平的克林克哈莫斯说，中国政府在和西非国家进行许多合作，帮助非洲发展，但是现实也许是另一番景象。
现实是，比如中国的渔业企业进来了，他们尽可能想用最少的钱拿走最多的东西，比如渔船上的工作条件非常糟糕，他们事实上不是在与非洲伙伴合作，而是在剥削利用。
他说，他希望中国政府能对企业进行更为严格的监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回应中国渔船被扣押事件时说，中国政府一贯反对任何形式的非法捕捞，并且要求渔业企业遵守法规，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他还表示，中国政府希望有关国家能够文明执法，依法处理，保障中方有关企业和人员的合法权益。吉内亚的渔业部长证实扣押了中国渔船，他表示需要更多的资金和船只才能有效控制非法捕捞。塞拉利昂方面说，3艘中国渔船在交了罚款之后已经放行。吉内亚比绍的渔业官员则表示，他们仍在对一些扣押船只应缴罚款的数额问题进行谈判磋商。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俄罗斯宣布禁止使用中国广受欢迎的社交通讯软件微信。有分析人士认为，在普京总统访华前夕的这一意外举动可能会将对双边关系带来负面的影响，并进一步加剧中国对俄罗斯的不信任和不满。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通讯监管局5月5日宣布，从5月4日起，俄罗斯的各家通讯服务商必须禁封所有与中国社交软件微信有关的 IP 地址，原因是微信没有按照规定把相关的客户资料转交给俄罗斯。通讯监管局的一名发言人说，在俄罗斯境内屏蔽微信是依法行动，照章办事，因为微信没有根据有关法律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俄罗斯监管部门提供所要求的信息，以便能把这些信息储存备案。根据俄罗斯几年前所通过的新法律，各种互联网平台、电子邮件、短信等方面的服务商必须通知监管部门开始在俄罗斯境内的活动，与此同时必须在半年的时间里在俄罗斯境内保存客户所使用过的语音、文件、信件、图像、声音、视频等资料， 违反规定者将中断他们在俄罗斯的活动。俄罗斯有关官员对当地媒体表示，通讯监管局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一道正加大执法力度，要求更多的服务商提供信息在俄罗斯储存备案。俄罗斯媒体报道，包括 Yandex、 Mail.ru 等几家俄罗斯知名电讯服务集团，还有几家垄断俄罗斯市场的社交和交友网络媒体都已在俄罗斯监管部门备案。俄罗斯也正在加大对谷歌等西方巨头的压力。在微信被封杀之前，俄罗斯官方还以相似的原因禁封了英语系的接罗、Line 和 BlackBerry 等软件的使用。在一年多前，著名的世界主要职业社交网站领英在俄罗斯也被封杀。俄罗斯与中国一样害怕颜色革命，最近几年来一直不停采取各种措施加紧控制社会，包括加强监控网络空间和限制打压各种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有西方背景的电讯服务商和非政府组织成为俄罗斯监管部门和安全机构关注的重点目标，但微信等事件表明，俄罗斯如同害怕西方威胁一样担心防备中国。普京总统一个多星期之后将会访华，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普京访华的气氛会因为微信被封杀遭到破坏。尼克里斯基认为，美国总统川普执政之后，俄美关系没有像俄罗斯所期待的那样转暖，俄罗斯只好继续被迫面向中国。但此时俄罗斯偏偏却要制裁在中国广受欢迎的社交媒体，让人感到意外和无法理解。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的反复无常让西方头疼厌恶，中国现在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封杀微信将使中国怀疑在多大程度上还能继续相信俄罗斯以及普京的各种承诺。尼克里斯基说，如果连微信在俄罗斯也会出现这种事情，它显示俄罗斯方面其实无法对它与中国的各种合作和互动做任何担保，因为在微信之后没有人能够保证两国的其他一些合作项目、合作计划等是否也会在俄罗斯出现问题或是遇到麻烦。任何一个疯狂的俄罗斯官员都会给中国在俄罗斯的项目制造麻烦并带来损失。尼克里斯基认为，微信被屏蔽以及俄罗斯社会最近反对中国从贝加尔湖取水的计划可能都是独立事件，不太像克里姆林宫下令针对中国的有组织的行动，也可能同腐败俄罗斯有关官员希望借此捞钱有关。但是这些事件让人怀疑普京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控制着俄罗斯的局势。除了微信这次被屏蔽外，中国的孔子学院也曾在俄罗斯遇到过麻烦。俄罗斯官方曾一度指控中国孔子学院的活动违法，是外国代理人。位于黑龙江另一岸的布拉格威申斯克市，也就是中国所称作的海兰泡的一家孔子学院，一年多前甚至一度面临被关闭的威胁。俄罗斯媒体当时曾引述中国驻莫斯科外交官的话说，就连西方国家也从未像俄罗斯这样打压过孔子学院。据报道，在俄罗斯三大移动电话服务公司中，两家公司的客户目前已经无法使用微信。与此同时，与西方交恶后，俄罗斯正大力推动更多的中国游客来访。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中国游客在俄罗斯使用微信也将受到影响。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他知道不少俄罗斯商人和经常来往两国以及在中国定居的许多俄罗斯人也离不开微信。屏蔽微信将会影响两国之间的各种交流，但中国游客无法使用微信将直接负面影响俄罗斯的形象以及对俄罗斯的信任。尼克里斯基说，中国迄今还没有像俄罗斯打压微信和孔子学院那样给俄罗斯在中国的一些活动制造麻烦。尼克里斯基说，许多中国人可能对俄罗斯的一些事情不太了解， 但如果在俄罗斯不能使用微信，人们会立刻问这样一个问题：俄罗斯这叫什么国家？中国为什么要拥有这样一个朋友？未来又将同这个国家如何相处？尼克里斯基说，通讯监管局过去本来仅负责新闻检查和控制媒体，但现在正把监管范围扩散到其他领域。普京是否能够影响和改变手下官员的决定，值得关注。但另一方面，技术上非常容易能绕过对微信和其他社交媒体的屏蔽。分析人士说，俄罗斯社会一直担心克里姆林宫会利用中国的技术和经验，在中国的帮助之下也筑起长城防火墙，控制互联网。两国的高级官员也多次会晤，讨论过相关的合作，但结果却是正好相反。中国微信在俄罗斯加紧控制互联网的行动中首当其冲遭受打击，而脸书、 WhatsApp、 Viber、 Telegram 等西方主要社交媒体在俄罗斯仍然照常工作，而且日益活跃，越来越受到当地社会的欢迎。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大陆国台办说呢，没有九二共识就没有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基础，台湾赴会努力和希望似乎落空。对此呢，朝野反应强烈，两岸关系雪上加霜。下面是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卫生福利署星期一，也就是5月8日中午宣布，晚间6点将与外交部共同举行记者会，就第七届世界卫生大会相关事情作出说明。舆论普遍认为，台湾将对不能够参加本届世卫大会正式作出反应。按照世卫组织的会议程序，今天是网上报名参加世卫大会的最后一天，台湾尚未收到邀请信。台湾去年最后时刻收到邀请，严格来讲，时过午夜才算希望完全落空。不过，中国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星期一，也就是今天，在江苏的一次公开活动当中说，
台湾当局不接受九二共识，不承认两岸同属一中的这么一个政治基础，使得两岸之间的有关部门的商谈的机制中断。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台湾出席世界卫生大会的前提和基础就不复存在。
台湾推动参加今年世卫大会的种种努力，看似就要宣布破功之际，朝野和民间已作出反应。台湾前国防部长、台湾联合国促进会负责人蔡明宪在该组织举行的记者会前对美国之音说，
一直对中国说，和平是要有公义才有和平 ，No justice, no peace。我不互相尊重，不是我打压你，你乖乖就是和平，那是假的。所以习近平说什么两岸一家亲呐、啊，但是你不听他的话就地动山摇，那是什么、啊？
数位立法委员参加了这次记者会，民进党立委叶宜津提到全球防疫网的时候说，
台湾。光是桃园机场一天有多少飞机进进出出，大概一年绝对超过1000万人次，这样密集的一个往来呢，如果是没有防疫网，那么这个世界就没有资格称作我们有医疗护网。
民进党立委正在推动立法院就台湾参加世卫组织活动相关问题作出决议，并说如果国民党党团进行抵制，将自行采取立法行动。还有立委提出将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的会议搬到瑞士世卫大会现场举行。不过国民党立委王玉敏说，
作为我们这个最高领导人，他应该要有那个智慧跟方法去处理僵局。那一直发推特，我想再发20篇也是没有用的。
王玉敏是指蔡英文总统为争取台湾参加世卫大会，最近连发9篇推特，呼吁中国大陆和国际社会认识台湾在国际医疗系统当中的作用。另外，台湾国民党中央文传会副主委胡文琪最近对美国之音表示，蔡英文政府承认九二共识是解决台湾参加国际组织相关活动的关键。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川普计划彻底改革美国的税制，理由是呢，给每个人减税就能提高消费购买力，企业就有更多的钱雇佣工人。小商业主们对此表示赞赏，可是白宫的计划能否一举让美国复杂的税制得到公平的治理？此举又会让低中收入阶层受到哪些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上星期，白宫出台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税制改革建议。
我们将为企业减免大量的税收。
尽管听上去有些夸张，税率能从39%降到15%的业主们表示，他们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减税。
我认为税率降低以后，我可能会有钱再投资购买一些大件设备。
可分析人士说，税改建议只有一页纸，称其为税改建议可能有些牵强。
即使这样，这一页纸还是能看出本届政府的政务优先所在。
对个人与家庭来说，这意味着标准抵税额会增加一倍，纳税人可以保留更多的血汗钱。
We estimated that the average household making between the 40th.
我们估计，受各种减税的直接影响，中等收入的美国家庭的平均免税额大约会提高1.3%。
Direct result of the various tax cuts.
同样的估计表明，税改后纳税比例更高的美国富人的纯收入会提高16%。
It's basically
顶尖收入阶层的家庭基本会享有巨大的减税。
尽管川普总统的税制改革能消除一些美国富人使用的纳税漏洞，但保守派人士认为，税改的基本想法是要为传统上承受国家纳税负担的富人创造公平的纳税环境。加里说，美国现在收入不平等正在扩大，为富人减税毫无意义。
我认为高收入家庭现在没有理由需要任何形式的减税，他们过去几十年来生活非常好。
可是亚特兰大市糕饼店老板西布西说，减税会让整个经济增加收益。
只要个人所得税和商业所得税降低，任何人都有更多的钱消费。
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报道。
这里是时事经纬。艾德查斯丁博士在家乡堪萨斯州的自由市很有名气，因为他经常骑着自行车为仇恨犯罪的受害者提供帮助。他为此成立了一个组织，叫做仇恨克星。对他来说，没有干不成的事儿。下面是报道详细内容。
臭名昭著的 3K 党领袖戴维·杜克1988年在路易斯安那州当选州议员后，艾德·查斯丁博士成立了仇恨克星组织。
我们商量了好长时间，几个星期几个月，我们最后决定去那里设计这个衬衫，把魔鬼克星改为仇恨克星。这是仇恨克星的主题歌。你社区的仇恨情绪在增长，给谁打电话？给仇恨克星打电话。我们为仇恨犯罪的受害者提供帮助，有人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或者种族而仇恨他们，我们给他们打电话，了解需要什么，不管什么我们都帮忙。
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个组织的工作有了一些变化，但使命始终没变。
不久前，在密苏里城，距离这里有10英里，有人半夜砸一对不同种族夫妻的门，称我们要杀了你们和孩子。这是见报以后我听说了，我就给他们打电话。我们后来去了，他们需要支持。
查斯汀今年81岁了，他不期待仇恨克星会一直存在下去。
我不知道这个组织在我去世后是否会以目前的状态继续存在下去。
但是他说，这其实也无所谓，因为他的理念会活在很多人的生活与行动之中。美国之音记者萨莱，堪萨斯城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赵婉成，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接下来是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新闻。世界多国领导人和政要向法国当选总统马克龙发出祝贺的信息。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发文说，祝贺伊曼纽尔·马克龙今天获得巨大胜利，当选下任法国总统，我非常期待和他合作。川普在法国大选之前没有公开表示支持任何一位候选人，但是让外界了解他总体上支持玛丽娜·勒庞的政见。前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美国民权领袖杰西·杰克逊以及纽约市长白思豪也就法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向马克龙和法国人民表示祝贺。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你的胜利是一个强大团结欧洲以及法国和德国友谊的胜利。美国和长期的亚太盟友菲律宾星期一开始一年一度的联合军演，规模远比以前缩小，这从另一方面印证了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疏远美国转向中国和俄罗斯的新外交政策。这次为期12天的美菲肩并肩军演着重于灾难应付和反恐，不再是提高菲律宾的海上防卫能力。参加军演的两国官兵一共大约有5400人，远远少于去年的11500人。阿富汗和美国军方官员星期天证实，在阿富汗东部南格哈尔省进行的一次联合攻击行动中，阿富汗的伊斯兰国组织头目被打死。美国军方表示，被称为伊斯兰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埃米尔的伊斯兰谢赫阿卜杜尔哈布哈希卜在阿富汗和美国的一次联合攻击行动中被打死。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星期天接见了82名三年前被博克圣地极端分子绑架并于星期六在该国东北部获释的齐波克镇的女学生。布哈里总统向他的客人发表讲话，告诉他们没有人应该经受这种艰难和磨难。他还说他的办公室将亲自监督负责救济和福利的人。台湾卫生部星期一傍晚召开记者会，台湾卫生福利部说，到目前为止台湾仍然没有收到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大会的邀请，但是仍然在积极争取，全力以赴，处于最后努力的阶段。美国南部德克萨斯州的州长签署法律禁止所谓的非法移民庇护城市，并且威胁对拒绝遵守联邦移民机构命令的警察局和警官处以罚款和刑事指控。德克萨斯州的州长阿伯特说，德克萨斯州坚决支持合法移民，合法移民从我们建州伊始就是我们州的组成部分，但是合法移民和窝藏犯下危险罪行的人不同。鉴于当局准备展开大规模拆除二战时期炸弹的行动，德国西北部城市汉诺威的5万多居民被要求离家。城市官员说，在一处建筑工地发现了2枚没有爆炸的炸弹，附近还发生了其他3颗炸弹。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